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75集。创作实习上课和个体文习作也差不多，只是有时较有系统地讲讲作家论。小说史使我读了不少中国古代小说，那时小说史资料不易得，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笔小行书抄录在昆明所产的竹纸上，分给学生去看。这种竹纸高可一尺，长约半丈，折起来像一个经卷。这些资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记录的罕见的资料，辗转流传全都散失了。沈先生是我见到的一个少有的勤奋的人，他对闲散几乎是不能容忍的。联大有些学生穿着很摩登的西服，头上涂了厚厚的发蜡，走路模仿克拉克盖博，一天喝咖啡参加舞会，无所事事。沈先生管这种学生叫火奴鲁鲁。哎，这是个火奴鲁鲁。他最反对打扑克，以为把生命这样的浪费掉实在不可思议。他曾和几个作家在井冈山住了一些时候，对他们成天打扑克很不满意。一天打扑克，还在井冈山这种地方。哎呀，除了陪客人谈天，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写。他这辈子写了多少字呀？有一次我和他到一个图书馆去，在一排一排的书架前面，他说看到有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的书，我真是什么也不想写了。这句话与其说是悲哀的感慨，不如说是对自己的鞭策。他的文笔很流畅，有一个时期且被称为多产作家。30年代到40年代，十年中他出了40个集子。你会以为他写起来很轻易，事实不是那样。除了从文自传是一挥而就，写成之后连看一遍也没有，就交出去复印之外，其余作品都写得很艰苦。他的编程不过6-7万字，写了半年。据他自己告诉我，那时住在北京的达子营，巴金住在他家，他那时还有个客厅，巴金在客厅里写，沈先生在院子里写。半年之间，巴金写了一个长篇，沈先生却只写了一个编程。我曾经看过沈先生的原稿，大概是长河，他不用稿纸，写在一个硬面的练习本上，把横格竖过来写。他不用自来水笔，用蘸水钢笔。他执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执毛笔，执毛笔的手势又有点像拿钢笔。这原稿真是一塌糊涂，勾来画去，改了又改。他真干过这样的事儿，把原稿一条一条地剪开，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。他说他自己的作品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雕出来的，这不是夸张的话。他早年常流鼻血，大概是因为血小板少，血液不易凝固，流起来很难止住。有时夜里写作，鼻血流了一大滩，邻居发现他伏在血里，以为他已经完了。我就亲见过他沁着血的手稿。因为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来轰炸，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乡下，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城贡附近的桃园新村。他每个星期到城里来住几天，住在文林街教员宿舍楼上拔角临街的一间屋子里，房屋很简陋。昆明的房子大都不盖望板，瓦片直接搭在船子上，晚上从瓦缝中可见星光月光，下雨时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顶一顶，一密就疏，办法倒也简便。沈先生一进城，他这间屋子里就不断有客人，来客是各色各样的，有校外的，也有校内的教授和学生。学生也不限于中文系的，文、法、理、工学院的都有。不论是哪个系的学生，都对文学有兴趣，都看文学书。有很多理工科同学能写很漂亮的文章，这大概可算是西南联大的一种学风。这种学风，我以为今天应该大力的提倡。沈先生只要进城，我是一定去的。去还书借书。 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